各位上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五卷，现在已经讲到剩下最后一章，就是在第23页的最后两行。按照顺序排来，这是第24，念佛圆通，大势至菩萨以念佛得三昧，所以叫做念佛圆通，就是根大啊，根大圆通也叫做见大啊。大势至法王子，以其同轮52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往昔恒河沙劫，由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聚一阶，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比如有人一专为一，一人专望，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依，二意念身，如是乃至同身自身，同即心因不相乖异。十方如来临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失，虽亦何为？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缘。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弃佛不缘，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我本引地以念佛心入无生人，今以此皆摄念佛人皈依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诸摄六根净念相聚，这三摩地是为第一。这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啊。本来按照七大的次序啊，地水火空空见识啊，本来见大或者根大是在十大之前，而现在啊是先把十大讲过了，然后最后啊才讲这个根大见大，就是念佛圆通。关于这一点，所有的注家各种注解啊，差不多都是认为，因为念佛法门尤其在末法时代是最应机的一种法门啊，但是站在本经的立场，为阿难的立场来说，阿难是需要修耳根圆通，所以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排在最后，就是为了要适应像阿难这一类的根基。把念佛圆通排在耳根圆通之前，用意就是认为这个法门呢到了末法时代是最应机的。一般除掉参禅之外，剩下一般修法都是在修净土念佛法门，所以念佛法门在末法是最应机的一种修法。所以说善根普被利钝全收，因此啊把这个念佛圆通排在耳根圆通之前，这是一般住家都是这样认为啊。那么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前面是师大，现在讲根大，师大讲为师，注重在节，根大讲修行， 注重在修行，就是念佛就是修行啊。先师大而后跟大，好像是由于呀、啊、以解助行，以解导行，解行并进啊。这个唯识可以包含一些佛法，在解方面，就是说你要念佛要往生，也要先了解唯识的道理，能够把唯识学通了，然后再进一步了解念佛法门啊，这样子来念佛，必定啊要比这个盲修的情况要好的啊千万亿倍。所以先是后跟呢 啊可能是以解导行，解行并进，与这个用意有关，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另外关于这个根大，有写作见大啊，见就是眼睛能见的这个见啊。为什么见大牌在这个地方呢？楞严经中通啊，曾凤仪居士他另外有一种看法，他说这个根呢、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六根，这个六根都是八识的见分，都是八识的见分，所以不叫根大，叫见大，因为它是八识的见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通通都是八识的见分，由见分引起的作用，见外境，见相相对啊，由见分而见到这个相分，相分是唯识所变啊，没有实体，所以这个见的功用啊，先明唯识之后，了解啊第八阿赖耶识所显现出来的这个见分的功用，所以把这个根大见大排在十大之后，因为他必定要先把第八阿赖耶识转成大圆净智啊，然后才能把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啊。这是把第八阿赖耶识转成这个大圆净智的后得智之后，引发前五根的这个见分呢、啊，通通成为转成成所作智，以转世成智的立场来讲，需要先说十大，然后再说根大见大啊，这是另外一种看法，以唯识的立场来看很有道理啊。那么如果由念佛而成佛，成佛以后啊，并不是无所事事，成佛以后就是度众生，所以把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排在最后，就是最后啊，佛必定是用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四不思议，以这些来做度化众生的工作，所以成佛以后度化众生才能够到究竟圆满，因此之故啊，才把这个根大摆在这个耳根之前，四大之后，有这种用意啊。这是有关这个排的次序不同的说法啊。那么关于这一篇文字啊，刚才念过了，只有244个字，文字很简单啊。这一篇文章只有244个字，比起我们平常念的般若心经啊还少了16个字啊。般若心经是260个字，心经啊观自在菩萨的心经那是260个字，这一篇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只有244个字，还减少了16个字。所以如果能把这一篇把它背熟啊，跟念般若心经一样的念法啊，把它读熟啊，对于念佛有很大的帮助的啊。这是在文字上简单
哎呀，啊，而且这里所说的教人念佛的方法呀，最清楚，最简单明了，啊，就是净土三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念佛的念法呀，也还是要算这个念佛圆通章所说的最简单明了，容易啊懂得这个念法，这是教人念佛的方法，是最好的开始。因此啊，念佛法门啊，把这个净土三经之后，再排上这一篇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又再加上华严经啊，这个四十法愿的最后一卷啊，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样子合并起来啊，称为净土五经啊，专修念佛法门的五部经，就是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这是净土三经，大家知道的啊，加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来说明念佛的方法，简单扼要啊，然后以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早归极乐啊，依着十大愿王啊来做修进的法门啊，由此而早归极乐啊。那么这就是所谓啊，到了印光大师，近代的印光大师啊啊，成立这个净土五经，要修念佛法门的人呢，依这五部经来做啊日常的功课，好好的下功夫啊，经读书，如法念佛，将来才有成就。这是关于念佛法门排成净土五经的用意啊。现在我们顺着文字啊来做解释，这244个字把它分成三段啊。第一，序仪，叙述大势至菩萨要说念佛圆通之前啊，结集经家叙述他请罚的仪式，所以叫做叙仪。指开头的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轮52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这一段就叫做叙仪，叙述请罚的威仪啊。接下去大势至菩萨说的话，我以往昔恒河沙劫，一直到这个今于此界设念佛人皈依净土，到这里为止，这个叫做正说，正说明念佛圆通的道理。第一去疑，第二正说，我以往昔之相到皈依净土，这一段文就是正说，正说明念佛圆通的道理啊。那么最后啊，佛问圆通，我无选择，一直到思维第一啊，这就叫做第三段解答，解答总结上文大佛佛的问话啊，就是解答，就是这一章分三段，第一叙疑，第二正说，第三解答啊。现在就先从头讲起，讲第一段叙疑，叙说大势至菩萨要请罚之前的威仪啊。大势至法王子，大势至三个字啊是菩萨的名号，这尊菩萨修念佛法门的人不会陌生啊，西方三圣之一啊，西方三圣中间的阿弥陀佛啊，左边的观世音菩萨，右边大势至菩萨，这是西方三圣。那么人人都知道啊，这个西方三圣中有大势至菩萨啊。而这个菩萨为什么叫做大势至呢？势是势力啊，至是到极点了，他的势力最为殊胜。那么总合起来呀，用两种来说明：第一， 越新越新的讲啊，这位菩萨的智慧力最大啊，他自己能以他的智慧断烦恼了生死啊，现在到等觉菩萨的阶位啊，同时用他的智慧也能教导众生断烦恼了生死，而是成佛道，这是越心的讲，因此他的名字叫做大势至。第二月身体讲，身体身心啊，前面越心讲，这里越身讲，身体指他的神通伟力，大势至菩萨的神通伟力最为超胜啊，所以叫做大势至，就是身的神通势力大啊，这是第二。但是总和的意义不出这个身心二力啊，在经论里面说，这位菩萨为什么叫做大势至？悲法经里面说，慈悲的悲啊，这个妙法莲华经的华，悲法经里面说，当时宝藏佛呀，看到大势至菩萨发的大愿啊，那么因此宝藏佛对大势至菩萨，你的愿力要以大天世界为所教化的这个范围，那么你的智慧至为广大，因此啊，你的名字应当叫做大势至。那么由此可以知道，根据《悲法经》说，大势至菩萨的名称是宝藏佛给他授具的，宝藏佛给他立这个名号叫做大势至。《悲法经》十卷，这里面呢、也有阿弥陀佛因地的四十八愿啊。我用客家话讲《无量寿经》的时候啊，曾配合起来说过的啊。那么里面也有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的这个往昔的这个因地发愿的经过啊。那么乃至很多大菩萨里面都有记载，而大势至菩萨当时宝藏佛就给他取个名字啊，叫做大势至。由此啊，如果以这部经为标准的话，认为大势至菩萨的名号就是宝藏佛给他取的啊。另外有一部经叫做《思义翻天所问经》，简称叫做《思义经》。《思义经》里面说，大势至菩萨自己说：“我头祖出，震动大天。”震通大天，极摩宫殿，他这个大势至菩萨说，他说他如果他盘着腿子坐，要把腿放松了，脚放下来，脚底碰到大地的时候啊，大地都会震动啊。这位菩萨他脚放下来，脚底碰到大地，大地就会震动，不但大地震动，连魔王的宫殿都会震动，魔王都会害怕啊。因此之故啊，所以他的名号叫做大势至。这是大势至菩萨自己在《思义翻天所问经》里面说的。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十六观里面也有大势至菩萨的观啊，因为观佛之后观观世音，观大势至。那么大势至的那一观之中说到大势至的名号，观经里面这样说：于智慧光普照一切，令离三途，这无上力，故名大势至。这是佛说的话。释迦牟尼佛当时说明这个大势至菩萨教人修观，观大势至啊，他说这个大势至菩萨用他的智慧光明啊，来普照一切十方世界众生。众生如果蒙到大势至菩萨的光明所照啊，能够超脱三途的苦恼。三途啊，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地狱恶鬼畜生这个三恶道的苦恼，这些众生如果蒙受大势至菩萨的光明所照，都能脱离三途之苦，能够超出三途啊。而且由此努力进修啊，能够得到无上菩提之力，去向于无上菩提啊。 他有这个力量来度化众生，所以他的名号叫做大势至。另外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无边光啊，就是现世显示他的智慧光明无量啊，普照三途，使众生离苦得乐，因此叫做啊大势至菩萨啊。现在在这部经里面说啊，他以地观六根啊，诸色六根净念相续，以这个方式修行而证入圆通啊，专一念佛法门啊，来摄化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大势至。根据无量寿经里面说，观世音、大势至这两位大菩萨都是从娑婆世界以凡夫的身份发愿修行而证到现在的果地啊，他现在在极乐世界，可是他已经是老早在啊久远之前呢，就是在娑婆世界修学佛法成就之后啊，才到极乐世界去的。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大势至菩萨他也是娑婆世界的啊众生之一，而修行成就了，到了极乐世界啊，帮助阿弥陀佛的教化啊。这是大势至三个字的名号啊，法王子就是菩萨啊，这个名相前面讲过很多了啊。佛为法王，依法自在啊，那么他继续菩萨的功力努力进修，成为等觉菩萨啊。将来极乐世界虽然阿弥陀佛叫做无量寿，但是有量之无量，我们没有办法体悟它的数量啊，就是声闻缘觉以下都没有办法体悟了解阿弥陀佛的这个寿命数量，所以叫做无量寿，但是还是有量。最后他的化缘尽了啊，阿弥陀佛入涅槃之后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成佛，那么观世音菩萨继续在极乐世界教化，等到观世音菩萨他的化缘满了，那么大势至菩萨继续在极乐世界成佛，那么度化众生。所以阿弥陀佛跟于观世音大势至他是次第一直在极乐世界继续度化众生的，那么因此啊，他在极乐世界为阿弥陀佛的帮助啊弘化的大菩萨，所以叫做法王子。佛为法王，依法自在，所以是法王子。现在因为前面四大圆通弥勒菩萨说四大圆通已经讲过了，现在他要说他的念佛的根大圆通，所以他跟他同类修这个法门的这个所有的菩萨众，那么从自己的座位起来，所以接下去经文说与其同轮52菩萨啊，即从坐起啊，与共同的意思啊，大势至菩萨带领了跟他同样轮，就是类同类的菩萨，同类修念佛法门的这些菩萨有52个阶位。52菩萨不要看作52个人，这是52个阶位啊，就是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这51位。由人解释等觉之后加妙觉，成为52位。我认为妙觉排进去不妥当，为什么？妙觉是佛，等觉进一步就成佛，成佛就是妙觉，所以妙觉地他是成佛了啊。那么大势至菩萨他自己是等觉菩萨，就是等觉地啊，在菩萨的阶位是最高的，而这个妙觉是成佛了，不可能啊以等觉菩萨带领成佛的佛来礼佛，没有这个事情，不对，所以不可以把妙觉排进去 成为52位。那么既然不能把妙觉排进去，那只有51位了。既然只有51位，为什么经文说52呢？这52的还有一个一在哪里啊？不要忘掉，前面有个甘味地，经文在后边啊，在第8卷才说到啊，实性之前，初性位之前呢，有甘味地啊。这个甘味地呀、啊，就是三殿次刚成就啊，这个位于如来法流水阶，所以叫做甘味地，甘有体会而已啦啊。这个甘味地就是实性的初性之前，初性之前呢有个甘味地，因此啊，应当把甘味地排为第一，等觉排在最后啊。那么这个52位的这个次序啊，第一甘味地啊，然后才是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就50位了。然后等觉啊，那么前面有甘味地51，后边有等觉52，所以这个52位啊，就是加上前面的甘味地，不要把后边的妙觉排进来啊。应当是等觉菩萨的大势至菩萨带领出前面的十地啊，还有跟他相同的等觉啊，前面的十地啊，还有这个十回向、十行、十住、十信，还有十信之前刚刚成就甘味地的菩萨啊，都算进去，这样子叫做52个阶位，52个阶位啊。所以这个同轮的、同类的52位菩萨，他们这些都是修念佛法门的啊，是跟他同类的啊，所以叫做同轮啊。同样是修这个念佛法门的菩萨，那么同时啊，从座位起来啊，因为要请罚呀，所以起来啊，即从座起，即随时，随时就是弥勒菩萨的话讲完之后，大势至菩萨随时从他的座位起来，不但他自己起来，跟他同轮的52个阶位的菩萨不晓得有多少啊，也许是上千上万啊，跟他同类的52个阶位的菩萨也一样的起来，同样要请罚吗啊，都站在大势至菩萨的后边向佛顶礼啊，顶礼佛祖，五体投地顶礼到释迦牟尼佛的足下啊，礼拜完毕之后啊，然后啊才禀白一佛说出下面的话啊，所以这就是第一段叙仪叙俗啊，这个大势至菩萨要请罚之前的威仪，所以叫做叙仪第一段。接下去的经文呢、啊、从这个我欲往昔之下一直到归于净土，这一段文叫做正说，正说明念佛圆通啊、正说里面有4段，把它分成4段来做说明。第一，古佛亲授法门，古今的古啊，古佛亲授法门，古佛就是大势至菩萨最先亲近的这个超日月光佛啊，这个古佛亲自传授念佛法门呢、啊、给大势至菩萨，这是第一段啊，古佛亲授法门啊，这古佛亲授法门的经文呢、啊、看这个经文，我先把这段文念出来。我欲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12如来相聚一阶，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这一段嘛就叫做古佛亲授法门。再接下去第二段，详喻感应道交，详细比喻感应道交的道理， 就是念佛怎么念啊，真正在这里讲出来。第三，合意显示深意啊，把法意合乎天命的比喻来说明显示这个念佛的啊深厚的利益，叫做合意显示深意啊，这文字都在后边讲到再说啊。第四，速即自利利他。大势至菩萨讲到最后，他叙述他自己啊修念佛法门为自利，用这个念佛法门的摄化所有众生，这是他的利他啊。所以后边经文说啊，我本因地一念佛心若无生人，这是他的自利。今以此戒摄念佛人归于净土，这是他的利他啊。这是第四段，速即自利利他。现在我们先讲第一段啊，古佛亲授法门啊，最早他所亲近的超日月光佛亲自传授念佛法门给大势至菩萨。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不亮光，十二如来相聚一阶，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脉啊，彼佛教我念佛三脉就是亲授法门。我大势至菩萨自称说，我大势至啊，我久远之前往过去昔从前多久啊，恒河沙劫，把恒河的沙子一粒沙算一个大劫，一个世界成住坏空一遍算一劫，竟把恒河的沙子算定，那么多的大劫之前啊，这个大势至菩萨最初第一次所亲近的佛啊，那么那个时候连着有十二尊佛出现世间，所以说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当时第一尊佛出现世间叫做无量光佛啊，那么连着有十二位佛出现世间，第一位无量光，第十二位就是超日月光，所以十二如来相聚一阶，这个一阶啊就是一个大阶当中的住阶，住阶的二十个小阶啊，例如我们现在衔接啊，现在衔接有一千佛出现时间，释迦牟尼佛又为第四。现在这里是说，那同一个住阶当中，一个大阶的同一个住阶当中啊，有十二位佛连住出现在时间。第一位是无量光，那么中间第二到第十一相继连续在那个世界示现成佛，其最后佛最后一尊佛十二位佛的当中最后一尊名超日月光，最后一位啊叫做超日月光佛啊。那么当时这一尊佛就教大势至菩萨修念佛三脉啊。那么这个中间的十位佛，经文只列出第一位的无量光跟最后一位的超日月光，中间还有十位没有列出名号来。一般住家都把无量寿经里面阿弥陀佛有十二个名号，就把这个十二个名号列出来，认为就是他啊，是不是我们以后再说，现在先说这十二个名目。在无量寿经里面有十二光佛，第一就是无量光佛，第二是无边光佛，第三是无碍光佛，挂碍的碍，无碍光佛，第四是无罪光佛，相对的罪，第五是焰王光佛啊，火焰的焰啊，焰王光佛，第六是清净光佛，清净啊，第七是欢喜光佛，很欢喜的欢喜啊，第七是欢喜光佛，第八是智慧光佛，大智慧的智慧，智慧光佛，第九是不断光佛，光明连续不会间断啊，不断光佛，第十叫做难思光佛，难思难依呀 啊佛的光明不可思议，所以叫做难思光佛。第十一位叫做无嗔光佛， 称是称赞啊，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称赞佛的光明殊胜，所以叫做无称光佛啊。第十二就是超日月光佛啊，这十二个名字啊，在无量寿经里面列出来啊，有这十二位，但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十二光佛呀，那只是阿弥陀佛的别号。阿弥陀佛光明无量，而他的光明无量当中说明他的光明啊，有这十二种的意义来说明，而实际上只是一尊阿弥陀佛。一尊阿弥陀佛里面有这十二个光的名号啊，来表现他的这个殊胜点啊。现在这里啊，这里情况不一样的，这里因为是说十二位佛，不是一位，是十二位佛啊，都是光，而连续出现时间，这里讲的是十二位啊，是十二位尊佛，而不是像无量寿经所说的只有一位佛十二个名号，这个情况不一样啊。话没说完，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好，下面。